青春是什么？
青少年的热情，
青少年的烦恼，
青少年的欢笑与魅力。
抛下烦恼，
戴上耳机，
拒绝旋转，
别当塑胶，
走入少年的小天地，
就是青春，青春就要就。
欢迎你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 就是青春，青春新世代，我是你的好朋友伦心。这几集伦心会邀请到新二代同学来分享他爸爸或妈妈的母国文化以及历史人文风情，当然少不了美食，当然呢也有请新二代同学来分享对于新二代这个身份的想法，以及他对于新二代的优势有没有什么未来的展望哦。而这一集呢，伦心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一对新二代姐弟来分享他妈妈的母国文化以及美食。那当然啊，少不了还有一位特别的神秘嘉宾。究竟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哪一个国家？一样的，伦心也制作了一首歌曲，听完你就知道咯。诶，你是不是想说伦心忘了讲神秘嘉宾到底是谁呢？拜托，伦心怎么可能忘记？而且呢，这位神秘嘉宾呢，还带来了惊天大八卦，非常精彩，千万不要错过咯。
So what do you call？ 我们的青春有不同的味道，我们的青春有多变的风景，但是我想问你，爱过独特美味的酸肉吗？你知道泰国是微笑的国度，而且泰国的泰代表自由的意思吗？我们的青春拥有不同国家的丰富的文化，新一代融合文化如何四海，过去共创台湾新时代，邀请你一起了解我们的青春，一起了解新二代。你可万要捧下马一路给的表窗口绕，欢迎收听青年最青春，青春新时代，新时代，嘿哟，新时代。
你对泰国的印象是什么？
คุณประทับใจ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อย่างไรบ้าง？
泰国食物啊，还有他们服饰也特别的不太一样，哎，亮丽，看起来像皇族一样，哎，那食物像鱼露啦，这些酸辣都是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跟我们台湾人已经很接近了，尤其。看起来跟我们原住民的同胞都蛮像的，看起来都其实外观轮廓都蛮漂亮。
泰式奶茶还有香蕉饼。
我对泰国的印象就是那边也是很热，然后有好吃的像生腌海鲜，然后他们那边的调味都比较重酸重辣，然后他们那边的一些活动啊，像是泼水节，就觉得如果我去泰国的话，也想要去那边尝试看看。然后还有骑大象，虽然很多客人都说这样子不太好，但是我还是觉得那边有这个活动，有很多大象，我觉得特别的有趣，这样子。
欢迎你继续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就是青春，青春就要臭，我是你的好朋友伦心。 听完了前面的分享啊，哇，没想到大家对泰国的印象是这样子，想到骑大象还有很多很好吃的美食。而究竟呢，除此之外，泰国还有什么样不同的风貌可以呈现在我们大家的？今天伦馨很开心邀请到了几位特别来宾，首先又邀请到的是就读阳明国中的世涛。
大家好，我是世涛，目前就读阳明国中的三年级，平常的话喜欢看看漫画、听音乐之类的。
是，接下来除了世涛之外呢，伦馨有邀请到世涛的姐姐湘贤，我们欢迎湘贤。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湘贤，目前就读文藻外语大学五专部英文科，平常的兴趣就是吃美食，然后出去旅游。
欸，你们两位是从小在台湾生活长大，还是其实小时候待过泰国？
我自己的话，其实因为妈妈工作的关系，所以在泰国先待了四年才回台湾读幼稚园。
哇，所以你小时候是在泰国先生活了四年的时间。
是，
在适应上面你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小朋友的适应能力都还蛮好的。欸，
对，没什么问题。
而姐姐呢？
弟弟比我晚出生三年嘛。
是，
但是当初他会跟着妈妈一起飞回泰国的原因是因为他年纪还比较小，也还没有办法去上幼儿园，所以他才会过去。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上课了。哦，所以就都是留在台湾，这样
都是在台湾出生成长。
暑假的时候会回去这样。
OK， 暑假的时候你就会回泰国找外公外婆。
对，去探望那边的亲戚。
除了说世涛跟湘贤之外呢，伦馨有邀请到一位重量级来宾哦，马上就来欢迎张少林理事长。
萨迪卡，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张少林，英文名字叫 Lumi。 那我目前呢是在实践大学啊担任讲师还有技术人员，那我在教的是东南亚智慧商务学士学位学程。
非常欢迎张少林理事长。为什么伦馨会说是理事长？因为妈妈同时也是高雄市新著名多元文化推广协会的理事长，是不是？
是创会理事长。
创会理事长。而刚刚呢，湘贤也有提到说妈妈会飞来飞去，为什么妈妈你会飞来飞去啊？
哦，因为那时候工作是当空中飞人。
哇，空中飞人，莫非是空姐？
是是是，那是十年前的。对，所以还可以，
还可以。现在的话就是变成了语言老师。
对，就是语言再加上文化的推广。
伦馨其实也知道说湘贤跟世涛你们两位都是非常厉害的。哦，像伦馨在找相关的资料的时候，其实世涛你是不是对泰国的美食非常的有研究？
从小到大我最印象深刻的一道食物，它叫做靠牛，它就是糯米饭然后加上猪肉，很简单，就只是这样的搭配，但是我就是从小吃到大这样。
哦，是，就是你从小最喜欢的美食。
对对，
即使是它很简单，但是对你来说是一个很熟悉很喜欢的味道。
对，
可是伦馨有在网络上面看到你有在制作一些像是香蕉煎饼啊，会不会是你的黑历史吗？
那些是国小老师指派的任务。
哦，是
是，
但是你介绍的很好。我看了一次我就会做了。
那个时候是就读国小五六年级，然后老师也是一个非常多元的老师，经常只派一些任务给我们，让我们实作啊，拍影片之类的。
不过像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同学们想到的泰国啊，都是骑大象。你在泰国你有骑过大象吗？
有，一开始上去可能还会有点怕怕的，就怕会摔下去这样，但过一段时间其实就适应了。
骑大象这个行为是以前就有的，还是说是因为观光的关系演变过来的？
我们在早期大象它是有点像我们想象一下之前台湾有很多块木之类的，对不对？从山上砍了块木你要怎么运下来？啊，对，这是在泰国你砍了木你要怎么从山上运下来？哎，它是那一段的交通工具，
就是它是运具，
运，对对对，
运输
的一个工具。对，但是很多外国人都会说，哦，泰国有很多大象，你家是不是养大象这样子？你是不是骑大象去学校这样子？
大家真的对泰国的印象就是大象呢、欸。
对，因为大象它算是有点像国家的一个代表的动物。嗯，以前我们的国旗也是图案是大象。
小小我想请教一下，你像你这样子往返泰国、台湾、泰国、台湾，有没有什么泰国的东西你是想要特别分享给同学或是听众朋友的？
那我说一个台湾人跟泰国人的个性上面的一点点差异吧。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泰国是一个微笑国度。
微笑国度，
对，
我没有听过。为什么是微笑国度呢？
他们说泰国人都是常年脸上都会挂着笑容，不管是面对谁啊，不管是客人、朋友还是同事之间，他们都是就是笑着待人的。那比较大的一个差异是在台湾，其实你会觉得台湾人的生活步调很快，但是你到泰国呢，会有一种不是慢吞吞，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在那个地方很放松，嗯，不会有那种要很急着完成一件事情的感觉。
所以你说的微笑国度的意思是，其实他们的生活态度就是很悠闲、很放松，所以每件事情都可以用比较乐观的态度去看待，这样子。
对，没错。
欸，那像世涛，你回去泰国的时候，你会去吃一些路边的小吃店之类的吗？
会。其实泰国有很多类似于菜市场的地方，但是那边就是一个地区一块空地，然后很多摊商在里面这样。
啊，你有没有什么吃到最喜欢的小吃？
锅巴饭。
哦，锅巴饭，你可以描述一下锅巴饭是怎么样吗？
它是饭，然后加上泰国咖喱，然后把它拿去炸成的。它吃起来会酥酥脆脆，里面就是软软的，就跟正常的饭一样。
虽然说刚过中午，但是听得还是很有食欲耶。
对，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那种就是红咖喱还有马蜂城。
欸，泰国的强项就是泰国料理用了非常多的香料。
嗯，
哇，那个吃起来味道都好丰富，意犹未尽之外呢也觉得很惊喜。
今天我们也有带酸肉来给主持人品尝，
请妈妈来介绍一下酸肉，也是泰国的道地美食咯。
嗯，应该是说酸肉这个东西，汉人，所谓的汉人，就是台湾人，可能会觉得有点怕怕，因为它是生肉的来腌制，
用生肉腌制熟成。
对，但是如果跟原住民讲这件事情，那他们就一点都不陌生，
会习以为常。
欸，对，因为他们也会用盐巴去腌生肉，腌它的山猪肉，这都是我们早期祖先的这个保存食物的一个方式，一个智慧。因为早期没有冰箱啊，原住民可能就单纯就用盐巴，大量的盐巴进去腌，让它咸，
对
啊，才可以保存比较久。因为我们东南亚嘛，包含泰国，都有很多新香料，例如说大蒜，还有我们种米。所以我们也有放米进去，
米进去做发酵。
对，去发酵。嗯，所以它吃起来，它除了咸的味道，因为它也有放盐巴，除了咸味，它还有就是酸酸然后香香，
真的是不用经过烹饪直接吃就感觉很好吃了耶。
对，它就是一个熟成。嗯，就像国外有火腿，生火腿一样的道理。嗯，
是，而且酸酸的感觉又很开胃。
嗯，
对，
哦，对，
感觉好好好。
等一下主持人可以品尝，我今天有带来。
谢谢，太棒了。没想到录个节目还有口福。
这个一定要的。对，讲美食就要吃到才会知道味道。
太赞太赞了。其实我之前看一些影片，泰国是不是有夜市啊？
对，有蛮多夜市的。
哦，我们台湾的夜市文化其实蛮繁荣的，那泰国的夜市文化又是如何呢？
其实他们不只有夜市，还有所谓的有点类似像下午的市场嘛，我自己也蛮喜欢逛的。像这种地方，它就是可以吃到品尝到很多当地的食物啊，小吃摊啊，然后比较不是那么的观光客的东西。他们的夜市的话，其实我觉得跟台湾没有太大的区别。
啊，原来如此。啊，有没有什么夜市的美食是你比较喜欢的？
我自己很喜欢吃香蕉煎饼。
香蕉煎饼，
对，
是他做给姐姐吃。
我喜欢吃甜的嘛，那这种 油炸类的东西啊，淀粉、甜食这种比较难抗拒一点。
哎、欸，可是人家都说泰国的甜食是甜死人不偿命的呢。
其实现在比较多是说在他们的传统甜点上面，他们的传统甜点很多会用到椰奶，然后会用蜡烛、香薰果，然后还有他们的饮料也会调的甜一点。不过现在大部分的手摇店它都是可以调整甜度
哦，现在可以调整甜度。
对对对。
除此之外呢，其实妈妈我想问一下说，泰国有这些丰富的美食文化，可是就我所知啊，泰国的制度也是蛮特别的哦。现在泰国还有王室诶。
我们雀克里王朝就200多年了。
哇。
对，从拉玛一到现在拉玛十。
这跟我们台湾的制度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哦。我们台湾是总统，那在泰国是总理，那总理之外还有一个王室。妈妈，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泰国的政治制度吗？
当讲政治的时候，我都会希望说大家先知道有一个概念，就是 World War II， 就是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
哦、是。
对。因为战争带给大家都是一个，就是都是伤痕累累。
嗯，
不管是
哪里，
不管是哪里，不管是赢家还是输家，每个人都会受伤。
是。
那我们在泰国那时候，应该是说我们的第九世王，他是在国外出生长大，然后他也受到一个非常西方的一种
教育，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国王的制度呢，我比喻像个爸爸好了，
嗯，是，
就是家庭的爸爸，像皇后就像妈妈这样子。
说到这里，就跟妈妈说的一样哦，如果谈到泰国的王室，就不得不提到拉玛九世。而同学们，你对拉玛九世熟吗？如果你不熟的话没关系，伦心邀请到了 AI 小助理小秋来跟大家解说一下。嗨小秋。
嗨伦心，各位同学你们好啊，我是 AI 小助理小秋。
可以请你介绍一下泰国的国王拉玛九世吗？
关于这个问题，我言简意赅的跟大家说明，泰国九世王拉玛九世在位70年，是泰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国王。拉玛九世除了致力于经济发展，也很重视农业改革，改善农村生活，拥有多项科技专利，例如人工降雨技术的专利也被称为国王的雨。整体来说，泰国九世王拉玛九世深受人民爱戴，也受到国际社会的敬重。
哦，原来如此。那目前泰国的国王还是拉玛九世吗？
拉玛九世已经在2016年逝世，目前泰国的国王是拉玛十世。
谢谢小臭的分享。
不客气，下次有问题欢迎随时问我，我比 Google 或是 ChatGPT 厉害多了。
哎呦，很呛哦。
笑死，这是一定要的好吗？
好啦，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听世涛、湘贤以及妈妈的分享。
所以我们的这个国王的制度呢，我比喻像个爸爸好了。
嗯，是。
就是家庭的爸爸，像皇后就像妈妈这样子。我们在泰国家庭的观念是一只大象，
嗯，
先生是前脚，太太是后脚。
哦，是。
哎，所以我们是一起成型。
嗯，
前脚要走，后脚不走可以吗？也
不
行。不
行
啊。所以我们那个步骤就是要一起往前。
而像世涛跟湘贤你们两位啊，其实都会讲泰文，那妈妈本身也是语言老师。诶，那能不能请你们三位来各自分享一句泰文来教教各位听众朋友。
问候的话，大家第一印象可能就是想到萨瓦迪卡吧。
对，
但是像我们讲中文会有早安、午安、晚安这样的区别。
是，
那我讲一个稍微进阶一点的，泰国的早安叫做阿伦萨瓦。
阿伦萨瓦，
对，就是泰文的早安。
听之前像有人分享说，泰国的打招呼语是不是有分男生跟女生？
对，男生的话语助词要用 cup， 女生的话要用卡。
男生的话是要讲 sawadi
cup， 对。
那女生的话是 sawadi ka，
对。
最后的语音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
所以如果男生讲到女生的，女生讲到男生的，会不会有点尴尬？
就多少可能还是会有一点。
湘贤呢？湘贤姐姐，你有想要分享什么泰语吗？
分享一句叫祝你开心。
哇，这个太棒了，我这听起来心情就很好。祝你开心怎么说？
考嗨咪宽素那卡，考嗨就是希望，咪宽素开心，那卡就是最后的语助词，这样子
语助词。
对，
考嗨咪宽素那卡，
对，
祝你开心。
对
啊，这句听了真的心情就很好。考嗨咪宽素
那卡
那卡。好，接下来要请到哇这个重金礼聘的哦语言老师妈妈来分享一下，有哪一句泰语要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我想要先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去冈山的新住民会馆，
是
去分享藤球。
哦，是。
对，因为现在教育部来啊，就是来推动，就是从国中小要来学啊一些藤球，因为我们泰国有国王杯
啊，
你藤球学完了，你可以出国去比赛，拿到泰国的国王杯。那甚至如果你整个团队都有很好的这个成绩的话，你都可以到亚运还有东南亚
来比赛。
对，来比赛。嗯。所以现在看到台湾很积极的在推藤球，所以我就上个礼拜在冈山就在推广藤球。
是。
那有一个家庭呢，他们都是台湾人。结果他们用泰文跟我打招呼。
哇，好亲切的感觉。哦，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是说斯瓦迪卡产品款带完，就是你好我是台湾人。嗯。然后另外一个小孩子说斯瓦迪卡努去，就是我叫什么什么。
哇，
对。但是重点就是当这两个小孩子他有点浮躁。
嗯，
对，因为我们做这个藤球，功德藤球是要用鞭的，开始有浮躁。嗯，姐姐会用泰文跟妹妹讲说再艳艳，再艳艳是心凉凉。
啊，
如果你直接翻摘就是心
心，
烟呢就是凉，心凉凉的意思不是心灰意冷哦。啊，他意思就是
冷静一下，冷静，
冷静，对，静下心来，心静自然凉，这样子。对，然后就他居然用这句话跟他的妹妹讲说再艳艳，然后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
再艳艳，
再艳艳，
再艳艳。如果你一件事情感觉好像快做不下去，有点心浮气躁的话，要跟自己说
再艳艳，
冷静一下，不要那么浮躁。
对，那再艳艳可以加语尾助词，像男生也可以说再艳艳 club
club
啊，再艳艳 club， 再艳艳那 club啊，再验验卡，再验验那卡。
嗯，
就是你不用着急，慢慢来。
是。
嗯，
哇，太厉害了，小朋友，没想到学泰语可以学到这么道地的语言。
我觉得在我推广多元文化的这个路上应该有八年了，整整八年，今年迈入第九年。八年前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OK， 今天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今天世涛教的呢是打招呼的用语，
泰文的早安阿伦瑟瓦，
欢迎香贤，祝你开心。
考嗨咪宽素那卡。
那妈妈刚刚分享的心静自然凉，冷静一点的
再验验卡。
我们最后呢，想要请世涛跟香贤来分享一首泰文的歌曲。哎，你们两位有要分享哪一个歌手的哪一首歌吗？
我要分享的是，他也是一个新二代，泰国跟新加坡混血的歌手，叫做 James Allen， 他是 HYBS 的前主唱。那我要分享的歌是叫做 Tiptoe 的歌。
歌曲过后再继续请世涛、湘贤以及妈妈来分享，到底泰国有什么样不同的文化，或者是说他们身为新二代同学又有什么样独特的想法。
Tiptoeing with you,
歌曲过后，欢迎回来，旧青春，青春新世代，我是你的好朋友伦心。今天伦心很开心，邀请到就读阳明国中的世涛，以及文藻大学五专部的湘贤，还有理事长张少林妈妈来分享泰国的文化。那接下来呢，伦心要继续跟他们来探讨的是，其实伦心在找资料的过程当中，欸，好像知道说湘贤跟世涛有参加过内政部移民署所举办的一个新住民及其子女逐梦计划，是不是？
对，
可以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当初会想要来申请这个计划吗？
当初申请这个计划就是为了要去更了解自己的家乡，跟自己去更了解泰国。我们暑假的时候出国，我是跟姐姐一起进行这个筑梦计划的，但是我们去的地方不一样。
哦，你们去的地方不一样。
对。
那像世涛你是去哪里？
我去了一所叫做施纳卡林威洛的学校，他是第九世王的母亲亲自指令要去建造的学校。
哦，是。那你在里面有体验到什么样的生活，或者是说学习到什么样的文化吗？
像上半段姐姐说的生活步调的不一样，我在那边观察到学生的上下课时间都是早上8点开始上课，
是，
然后下午3点放学。
哦，下午3点放学，怎么那么幸福啊？
然后比较少人会去补习班，然后他们都是一起去食堂吃饭的，因为那所学校人很多，集体去学校食堂吃饭的时候，那个画面是蛮壮观的。
像你在这一所学校里面学习到的，有没有什么非常印象深刻的事？觉得这是你这次成行收获最大的部分，
大概是烹饪课吧。
烹饪课，
对，我有去参加他们的烹饪课，然后做了一些泰国的传统美食。
莫非是？
不是，不是，
不然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甜汤，然后里面有加粉圆，另外一个是绞肉，稍微有用盐巴、鱼露之类的让它入味，然后把它裹在那个香茅上面，直接拿进去烤。这样，
这些东西妈妈在家里面会做给你吃吗？
比较少耶。妈妈通常都是做咖喱。
做咖喱，
对。
而刚刚有提到呢，相信你也是有来参加这个新住民及其子女逐梦计划的。
对，我参加过两个，第一个是新住民子女海外培力计划，那是在疫情前小学刚毕业的时候。
哦，欸，那时候你小学刚毕业的时候就去参加这个海外培力计划？
对，
这样很有勇气耶。
海外培力计划的话，第一个就是你在写计划案，然后去你妈妈的国家学习一个东西。那时候学习的是扬琴。
扬琴？
泰国扬琴。对，
中国也有扬琴，泰国也有扬琴。哦，
对，没错。泰国扬琴其实就是从中国传过来，在泰国他们就当地人去改良音色还有大小，其实跟中国扬琴不太一样。你现在看得到中国扬琴，普遍可能国乐团会看得到。
对，
那它就是一台比较高，然后立在地面上，
比较大型。
对，比较大型。不过泰国的扬琴它比较小台，然后它没有那么高，不是能够就是站着演奏的那种。不管是活动里面演奏，还是皇室，或者是任何在泰国的传统活动里面，大部分都是坐着弹的。
哦，坐着弹，放在地上坐着弹。
对对对。
啊，是。
第二个就是刚刚提到的逐梦计划。
那其实呢，在世涛跟湘贤之前啊，妈妈是不是也有参加过逐梦计划呢？
嗯，是，我是在第5届的逐梦计划。
哇，大前辈哦。
现在他们今年是第11届。
是。
那弟弟跟妹妹是第10届。对，所以我们就相隔了
五届五年
，
所以其实当世涛跟湘贤在申请这个计划的时候，你就可以以过来的人身份跟他们分享如何去进行，这样吗？
其实我们在写计划都是以陪伴小孩成长， 像他的逐梦计划叫新二代的成长之旅这样子。
世涛的逐梦计划是新二代的成长之旅，
对，跨文化学习及多语人才新住民二代的成长之旅，很长，
这个名字够长，听起来就是够有意义。
是是是。
除了妈妈之外呢，其实在世涛跟湘贤参加这个新住民及其子女逐梦计划的幕后推手，还有另外一位重量级的来宾哦，伦心马上就来介绍一下世涛跟湘贤的爸爸 Rachel 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昭勋，那我目前是文藻外语大学英文系的英文老师。
爸爸，我想问一下说，当初世涛跟湘贤要来参加这个逐梦计划，你在后面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基本上我负责的部分可能就是像计划书的撰写、资料的整理，跟向新住民发展基金提出申请的这方面的一些文书的工作这样子。
不过宝宝，你现在目前是在文藻大学担任教授，
是，
可以请教你一下，目前学校对于新二代的部分有什么样的措施或是服务吗？
据我了解，如果不是所有大学，那至少部分大学对于新住民的入学会有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名额或是优势的入学，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的话，像现在其实教育部都提供了所有的大学各项的一个补助来进行各项的计划，不管是课程也好，或是这些计划所补助的各项的活动，他们都可以去参与，从中去对于本身自身的一个定位可以更加的理解。
而接下来呢，我相信应该大家都跟伦心一样非常非常喜欢听八卦吧，应该各位同学们应该也都是如此。所以伦心接下来呢，想要请问一下爸爸妈妈，你们两位是怎么认识、怎么交往、怎么结婚的呢？
那时候我们都还是学生，那妈妈参加了救国团所负责的一个活动，叫做海外华侨回国观摩团。
是，
这个活动就会邀请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华侨回来台湾大概21天到22天左右。那每一个团进来大概都有可能150、200甚至到250位的华侨来参加，那就需要很多的工作人员，那这些都是华侨，很多都是二代三代，他们不一定会讲中文。我其实本身自己是文藻外语大学毕业的，
是
刚好有机会担任了这一个海外华侨回国观摩团的所谓的工作人员，或是我们叫辅导员，
是
借由这样子的活动就有机会跟我太太在活动中相识认识，这样子
一见钟情吗？
当时当然就是觉得这一位女孩子长得非常的好看，第一次见到其实只有这个想法啦。那刚好就是在同一天，那就在因为我们在天祥嘛，它的对面就是有一个小庙，我忘记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了，我们就在那边算当时一个景点，那这边走又再次看到我太太，然后就跟她挥挥手这样子。
妈妈，你还记得当下爸爸跟你挥手的时候你的想法是如何吗？
我想法没有很多，但是我的朋友会说他很像泰国人，他也说他是混血，然后我就信了。
真的是男人的嘴骗人的鬼，是不是？所以妈妈，你那时候是什么时候跟爸爸有点情愫发生的？
我们认识的时候是大学刚毕业，
是
然后来出社会了，就是有机会回到台湾，然后我们才有继续结缘
啊，
因为远距离恋爱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啊。
对，那个什么电话卡一次要买这么厚，
我就是可能要一次要买将近6-7公分的厚度的电话卡，
然后还要书信啊，还有什么，所以长跑爱情长跑9年才结婚。
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你们其实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相识，当下没有马上在一起？
没有没有，因为大家都是还没有出社会啊。
是，所以是之后工作的时候又因缘际会，妈妈有机会常常来台湾，
对，
那你们在之间建立起联系之后才决定在一起交往。而接下来呢，伦心想继续请教一下世涛， 有没有想说要借由什么新二代的优势来达成什么样未来的目标，或是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在着手规划我下一阶段的逐梦计划了。
哦，是你想要来进行什么逐梦计划呢？
我会去学习制作酸肉。
酸肉，妈妈今天带来非常好吃的酸肉，你想要自己来制作是不是？
对，我就是要去学习这个工艺。
诶，那你自己本身有在经营什么品牌吗？
就是像新二代太赞。
新二代太赞，这个是什么样？
客栈的赞。这个名字其实从新住民市集最一开始就有了，一开始也是妈妈着手经营的，主要就是要推广一些多元文化事物，那它现在也是变成我的一个个人品牌。这样一开始我还觉得我需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品牌，但是经过妈妈的点醒之后，我才发现，对耶，我已经有品牌了，而且是从五六年前就已经开始建立，
开始累积下来的。
对，
所以你目前也想要来经营这个新二代泰展，那这个经营里面的内容又是如何？你经营了哪些东西？
泰国的多元文化推广为主。然后就是附加贩卖酸肉这一块。
哦，是为了你想要来逐梦计划的制作酸肉。
对，
有没有机会可以在比如说电商平台购买到你们的产品之类的？
有可能，
有可能齁，
现在电商平台非常的发达，
在上网上面下单就可以马上吃到世涛制作的酸肉这样子。这是你未来的目标，你想要来参加这个逐梦计划，为你的品牌新二太太站来增加它的价值，
对，打响知名度，
推广更多元的文化给大家认识。
对，
尤其像在节目最一开始采访的民众可能也对泰国还不太了解的话，就可以藉由你的新二太太站来对泰国有更多的认识跟文化的了解这样子。
对，
相显呢，
比起说直接用这个身份的优势，我认为说在过去的时间里面参与这些活动给我的是一个经验的累积。
是，
那目前的理想是做主持，活动主持那种。过去参加的这些计划，然后还有一些经验呢，带给我的是我享受在跟人沟通的感觉，然后还有因为有这些经验，所以你不会怯场，然后在面对一些状况的时候，你比较知道能怎么去解决或者是怎么去面对。这样
香贤非常适合吃这一行饭哦，因为香贤在讲话在分享的时候其实台风就很稳了。
谢谢。
是，所以其实香贤未来的话想要来从事有关于主持活动主持的部分。今天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泰国的新二代同学世涛跟香贤，以及爸爸妈妈也都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来分享泰国的相关文化，以及世涛他们经营的品牌新二代泰站，还有呢香贤曾经有参加过的海外培力计划、逐梦计划等等的分享。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所以各位同学们，你也有梦想想要来逐梦的话呢，也可以来参考这些方案。那当然呢，如果你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的话，可以向那个世涛还有香贤来看齐哦，一起来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最后的最后呢，想要问一下世涛跟香贤，有没有哪一首歌曲可以来代表你们的青春呢？
我的歌曲是毛不易唱的《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这首歌对于我对青春的观点没有到很大的雷同，但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有意义，包括对于权力高重的人的不满之类的。
李健呢，对这首歌有什么想法吗？
我的人生理想是让自己过得舒服，从歌名就看得出来，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钱虽然说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同时你生活在这个时代，你会很多事情都是需要钱去完成的，所以我认为说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有很多对未来的想法，讲幻想可能会有一点不切实际的感觉。对，但是就是 你可以去想象你未来的一些目标，或者是你未来的一些规划这样子。
如果各位同学们，假设你们想要达成你们梦想，但是你想要变得很有钱，你需要钱的话呢，在节目的最后，仁馨有邀请到高雄市新住民会馆的专员来分享逐梦计划相关申请的过程。如果你需要钱的话，就由政府来帮助你一起达成梦想。今天非常感谢世涛、湘贤还有爸爸妈妈，谢谢，
谢
谢，谢谢。
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或离别。变有钱，我变有钱，多少人没日没夜的浪费时间，变有钱，我变有钱，然后故作谦虚地说金钱不是一切。所有难得一见的笑脸，让所有可怜的孩子不再胆怯，所有邪恶的人不再掌握话语权。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会想起一些办法倒流时间，不是为了人们理想做贡献，只是想和他说一句我很抱歉。变有钱，我变有钱，多少人没日没夜的浪费时间，变有钱，我变有钱，然后故作谦虚都说金钱不是一切。我变有钱，所有烦恼都被留在天边，变有钱，我变有钱，然后发自内心的说金钱它不是一切。
你选的歌唱我的心，欣赏你有聊的话题，真想起了爱情的轨迹。FM94.3，高雄广播让你变异。
工作一段时间，好想到国际各领域见习最新专业趋势，增加职场竞争力，但就是找不到机会。
我更想到国外晋升学习职人大师的顶尖技术回国创业，可是缺乏管道和资金。
15到30岁青年海外圆梦的机会来喽！赶快上 iUse 青年国际圆梦平台许愿，加入逐梦工厂组和海外翱翔组，孵化你的梦想。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等你来许愿。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我觉得到海外游学最怕消费纠纷，或是在国外发生紧急危难时求助无门。
不必担心，最新的海外旅游学习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及定型化契约范本都有详细规范。我们来看看如何要求业者参照新规定签约，保障权益。
在哪里查看呢？
在教育部海外留游学资讯万花筒网站可以下载哦。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尊重多元性别，共创平权世界。大家好，我是郑怡农。你现在收听的是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
欢迎光临我们的天地，
了解我们多彩的青春。继续收听高雄广播电台，就是青春，青春新时代，让高雄市新竹你会馆跟你说说最chill的新二代活动资讯，创造最chill的生活，打造最chill的经历，一起为青春写下最值得回味的片状。高雄广播电台chill，就是青春，青春新时代。
欢迎你继续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就是青春，青春新时代。紧接着呢，伦馨要邀请到高雄市新住民会馆的专员来分享到底新二代新住民朋友们有什么样的活动资讯或是福利补助。马上就来欢迎高雄市新住民会馆的小珍专员。
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新住民会馆的专员小珍。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新住民或是新二代相关的资讯，都欢迎私讯我们 FB 或是 IG。
是的，小珍专员，那这次你要带来什么样的活动资讯或是什么计划相关的讯息要分享给新二代同学或是其他的同学们的吗？
上次我们的玉华专员也有提到，除了关于我们自己自办的相关活动，那政府跟各单位也有许多的补助及资源。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新住民及子女的逐梦计划。
新住民及子女的逐梦计划，
只要你想要与妈妈或是朋友一起完成一个你想要完成的梦想，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计划来进行。
哇，帮自己圆梦的机会就是这个计划咯。
是的，他是想要鼓励子女们，他们可以勇敢的去追梦。那这个计划还有扩展到海外哦。
所以其实如果是想要进行一些海外的留学，新二代同学想要来认识自己爸爸妈妈的母国文化，就像世涛跟湘贤一样回去泰国去了解当地学生的、他们上课的内容，他们的学校生活，这个逐梦计划就可以来协助他们了。就像是刚刚小珍专员说的一样，
就是他可以做学习啊、创业或是文化的传承交流等等这方面的。
哦，那他补助的或者是说他计划的项目有哪一些呢？
他总共有分成五个组别。第一个项目是创业与行销，像有的新二代他想要创立自己的品牌，不管是饮食啊、摊车，这个逐梦计划也能提供他的创业基金。
哇，就像是世涛他在经营他的品牌，也是可以透过这个逐梦计划来帮他圆梦。
是，
所以这个是创业行销的部分。
是，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教育学习与语文组。
教育学习与语文组，这个是相关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你想要在教育上，然后对泰国舞蹈或是你的手工艺或是语文类你有兴趣，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计划去完成。
哦，这个就是所谓的教育学习及译文组。
是，
那第三个又是什么？
第三个是多元媒体与数位科技组。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像你想要透过一些影片、podcast 等等的数位媒体去做一些传达，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组别来进行。
哦，这个是可以协助你一圆想要当网红的梦想。
是，
哎，其实有时候当网红哦，除了说是要有一个机运之外，你影片要拍得好看，你播客要录得好听，人家才有继续听下去、看下去的动力嘛，对不对？
是的。
啊，你要如何来学习？这个也是需要花一笔钱。
嗯，
哦，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计划也可以让你能够成为网红的基本功，给他打好这样子。
对对对，一个启动基金的概念。
是。那第四个项目又是什么？
第四个是社会公益服务组。就是如果有想要回馈社会啊，不管是你例如说你的语言可能 很棒，我可能是外语系的，那我可能想要透过这个部分去做一些学习或传达，那也可以做这一个组别，或者是你想要做一些交流活动，他也可以用这个组别去进行。
欸，我觉得这很重要欸，因为其实我们都会想说，哇，社会公益那一定是提供一些无酬的公益性的服务嘛，对不对？
是的。
但是你在启动这些服务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你提供的服务无酬你就不用任何成本哦，只是你这个成本要从何而来呢？如果你还只是学生的话，你根本还没办法靠赚钱或者是说去就业来赚到这笔资金，但是你参加这个逐梦计划就可以来协助你提供你所想要进行这个社会公益的基金。
是的。
最后一个项目又是什么？
最后一个是环境保护与永续发展组。你的梦想可以从小到大，它可以是一个小小的，你找一群人去净滩啊，或是像现在大致像碳权需要考证照，这些都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做进行。
这个新住民及子女逐梦计划的补助项目是非常广泛的，欸，就像你刚提到的五点是创业行销、教育学习及艺文组，还有就是多元媒体、数位科技以及社会公益服务，还有就是环境保护与永续发展组别，是蛮多元的哦。
对，不管你的梦想有多小到多大，其实它都可以透过这些不同的方式去执行跟实施你的梦想。
欸，可是小珍专员，我要说一件很现实的事情，
是
如果我想要学习语言，而且我想要到当地来学习不同国家的语言的话，哦，那个所费不赀呢，我需要花机票钱，我需要花住宿费，又要缴学费，这个钱是没有几万块跑不掉的耶。难道这个计划可以补助那么多钱吗？
这个计划最多是可以补助数万元到十万元之间。
哇，最高最高就十万块。
是的。
就看你的计划写得如何。
对。
你的计划能不能虏获这评审委员的心。
是。
如果可以虏获的话，这十万块就可以收入囊中去追逐你的梦想。
对。
既然这个计划这么的不错，他申请的时间又是什么时候呢？
他的申请时间是每年的十月到十一月底左右。
哦，十月到十一月底。
是。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同学们，尤其是新二代同学，想要来参加这个新住民及子女逐梦计划的话，就要把握今年的十月到十一月这一段时间来提出申请。
对，没有错。
那他的资格是一定要是新住民跟他的子女才可以吗？
他就是可以是新住民或是新住民的子女，你们自己组队，那但他年纪限制要八岁以上。
哦，八岁以上。所以如果是新二代同学不想要找爸爸妈妈，想要自己来也可以吗？
可以可以，没问题。
也是可以自己来的。
可以。
可是这个计划感觉你要争取到这十万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欸，怎么办呢？小珍专员
不用担心，高雄市新住民会馆呢有提供一个人才团体培育的课程，那可以协助大家写出这个计划。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上我们的 FB 或 IG 找到相关的资讯，或是私讯我们哦。
如果我想要更了解新住民及子女逐梦计划的话，我可以去哪里查询呢？
可以上内政部移民署的官网做查询哦。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同学们，假设你是新二代同学，你有符合资格，你可以来申请新住民及子女逐梦计划，来好好一圆你的梦想。如果你担心你不会写计划的话，不用担心，高雄市新住民会馆会协助你达成你的梦想。今天非常感谢小珍专员的分享，
谢谢大家。
时间过得很快，节目到了尾声。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了世涛、湘贤以及爸爸妈妈来节目中分享泰国的独特文化、美食，还有人文风情以及政治制度。另外呢，让荣幸觉得很佩服的是，世涛以及湘贤在这么年轻的年纪就已经确立好未来的目标。而同学们，假设你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梦想，千万不要担心，也不必着急，好好的去思考你未来想要做些什么工作，你未来有什么想要达成的事情。假设你需要资金的 support， 你需要欠钱的支援的话呢，欢迎大家好好的利用内政部新住民及其子女逐梦计划来达成你的梦想，让钱钱变成你梦想的形状。最后呢，人心也制作了一首歌曲要送给世涛、湘贤还有正在收听的各位同学们。不论未来的道路有多么艰辛、多么困难，都希望你可以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不同国家的风土民情、文化、历史以及美食，还有新二代同学他们的想法，那就不能够错过下个礼拜六同一时间下午一点到两点，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 就是青春，青春新世代。
算得康
天天地来钱本外人人地上交配贴财，
亲爱的朋友，我们来自全世界，亲爱的同学，我们是泰国新二代。在地球的另一侧，车水马龙的曼谷，有我外公外婆疼爱我们的身影。泰国阳晴的月升，泰国美食的滋味，一再点缀属于我的青春。妈妈爸爸情千千里，跨过恋爱很不容易，星河带姐弟逐梦前行，追寻泰国那方的自己，即使往梦想的路十分艰辛，我依然勇往直前，永不放弃。亲爱的朋友，不要觉得不自信，亲爱的同学，你要相信你自己，因为你的优势总会灿烂绽放，因为你的未来绝对精彩可期。却难行，往后的日子可能迷雾漫漫，即使往梦想的路十分艰辛，我依然勇往直前，永不放弃。帮提款呀呜外傲海白雷皮带，帮提款呀呜外只有内在绕的落拍，或许青春小总即是，或许青春一点永恒，就让秋夕青春陪伴你面对重重的挑战，就让用心陪伴你度过躁动的青春，下波绿白流下午雨点在空枕，一起来听高雄广播电台糗事成春。